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香格里拉对话，美中防长会谈聚焦台海。
官员透露，拜登正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有限打击。
美英联军联手打击13个也门胡塞目标。
封口费案被判有罪，川普募款平台被大量群众涌入当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北约外长们齐聚捷克布拉格开会之际，消息人士周四向媒体透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要求盟邦承诺每年最少提供400亿欧元作为军援乌克兰的资金。斯托尔滕贝格之前不曾公开提过相关金额，但北约官员们曾提过5年总额1000亿欧元或每年200亿欧元的构想。由于美国前总统川普可能重返白宫，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存在一定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成员国外长周五将讨论更稳固且长期军援乌克兰的方法，以增加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而讨论重点将摆在敲定一套乌克兰支援方案的细节。这套方案定于7月9号到11号在北约的华府峰会上通过，并且将会修改安排供应武器和弹药的方法。
法国总统府30号说，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俄罗斯将不会受邀参加下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活动。主办单位今年4月就曾经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被邀请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纪念活动，但是欢迎部分俄国代表参加，以认可俄国在战时的牺牲。在法国昨天宣布这个消息前，两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由于俄乌战争和一些盟国对俄罗斯的出席感到不自在，导致法国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俄乌战事有增无减，使得更没有条件让俄方参加。预计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将在6月6号举行，届时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几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元首都将出席这次纪念活动。
据美国和英国军方周四说，美英联军当天打击了也门多处地点的13个胡塞叛军目标，以吓阻该武装组织进一步扰乱红海航运。这个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最近增加了在红海和亚丁湾对船只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英军队袭击了也门胡塞控制地区的13个目标，而此次联合行动的目标是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的3个地点，这些地点都驻有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地对空武器。3位不具名的官员说，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以及美国舰艇打击了各种地下设施、导弹发射器、指挥和控制站、一艘胡塞武装船只和其他设施。英国国防部强调，和以往一样，我们在制定袭击计划时非常谨慎，把对平民和非军事基础设施的风险降到最低，并指出在夜晚的黑暗时间进行袭击行动也能进一步减轻这类风险。
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一名涉嫌制造并使用恶意软件的中国公民已经在一场打击恶意软件的跨国行动中被捕。这些软件经常用于网络攻击、大规模诈骗以及儿童剥削。新加坡海峡时报周四报道指出，这名3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王云鹤于本月24号在新加坡落网。在王云鹤落网之前，去年8月已有10名具有多重国籍的中国公民遭控涉嫌在新加坡洗钱，金额超过20亿美元。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王云鹤和其他不具名的嫌疑人涉嫌制造并散播恶意软件，企图破坏和收集全球几百万名 Windows 电脑用户的网络，并利用这些非法所得，在美国、圣克里斯多福和尼维斯、中国、新加坡、泰国以及阿联酋购置地产。而这起由执法单位率领的跨部门行动，则是由美国、德国、泰国和新加坡主导的。
自纽约陪审团周四裁定 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34项罪名全数有罪之后，川普竞选网站开始将访客重新导向募款网站。内文还可见到川普作为政治犯的宣言，该讯息写道：我就是在一场被操纵的政治猎巫审判中遭到定罪，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却突击我家，逮捕我，拍我的档案大头照，而现在他们刚判我有罪。由于川普支持者大量的涌入共和党官方捐款平台 WinRed， 使网站周四在短短几分钟内宕机。川普竞选阵营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人民已经看穿这场狡猾的操纵审判秀，许多美国人都有所感，而对川普总统阵营捐款，以致 WinRed 网页宕机。另据一项判决出炉前进行的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已经表示，川普即便定罪也不会影响投票意向，只有大约17%的人认为有罪判决会降低他们支持川普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新闻媒体引述执法消息人士报道，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周四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另有几人受伤。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警察正在应对现场行凶事件，据说有六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察。警方说，目前情况仍不稳定，敦促民众避开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的惠特尔地区。福克斯旗下的明尼阿波利斯电视台 KMSP 也引述匿名执法消息人士的说法，当天的枪击案有六人中弹，其中包括两名警察和四位平民，而死亡的包括一名警察和两位平民，但目前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官方细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格里拉对话，美中防长会谈聚焦台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于30号发布了7项新更新和功能，让安卓设备和服务更加实用。最值得关注的更新是谷歌信息，更新了系统后，用户可以在消息发送后的15分钟内编辑消息。方法是点击并按住已发送的消息，然后选择屏幕顶部的铅笔图标。谷歌信息的更新今天开始面向所有运行安卓8或更高版本的手机推出。此外，谷歌还宣布对即时热点进行改进，这项功能很快将允许用户只需要轻按一下，就可以把安卓平板电脑或 Chromebook 连接到手机热点，无需密码。用户还可以在 Google Meet 通话期间在不同设备之间转换。这些功能将于6月10号开始向运行安卓11或更高版本的安卓终端设备推出。
亚马逊表示，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允许其送货无人机在无需地面观察员的情况下进行长距离飞行，这扫清了一项关键的监督障碍，并为该公司将服务扩展到美国更多地区打开了大门。此前，亚马逊的无人机飞行必须处于飞行员的视线范围之内。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允许亚马逊在观察员视线之外飞行。亚马逊说，将扩大其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的配送范围，该城市是其目前进行测试的城市之一。亚马逊还在无人机上开发了一项防撞技术，使其能够探测并避开空中障碍物，也是因为这项技术才获得了这次批准。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进一步扩展到美国其他城市。据了解，其目标是到2025年前每年通过无人机运送5亿个包裹。
法国美容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今天宣布，正在研发一种合成皮肤，并说未来有一天，这种皮肤的质感跟真正的皮肤差距将会消失。在上周于巴黎举行的科技大会上，欧莱雅展示了生物打印技术的实际应用，这种技术可以 3D 打印类似人类的皮肤。欧莱雅多年来一直使用这项技术，在实验室中的合成皮肤上测试新化妆品，但它并不止步于此。欧莱雅说， 他还同初创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进一步开发生物打印技术，使皮肤可以产生真正的感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罗斯军队的推进，乌克兰在过去几周已经要求拜登政府改变政策。有匿名官员周四透露，拜登总统现在已经同意让美国提供的火炮和火箭可以从俄罗斯西部的哈尔科夫越过边境，以袭击俄罗斯军队弹药库和后勤中心。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多家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总统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有限打击。美国媒体 Political 是最早报道的这一消息，随后包括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都有跟进。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已经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弹药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但同时也限制了打击范围，乌克兰只能打击哈尔科夫地区的目标。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这一最新进展发生在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区周围取得重大推进之后。 Political 和 CNN 各自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总统最近已经指示他的团队确保乌克兰能够在哈尔科夫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进行反击，这样乌克兰就可以进行反击攻击，或准备对俄罗斯军队进行攻击。分析指出，放松限制标志着打破过去的长期政策，并且是在来自美国亲密盟友的国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匿名官员还介绍说，武器使用仅限于哈尔科夫周围地区，乌克兰没有请求超出这一范围的许可。官员也补充道，预计拜登政府不会扩大允许区域，也不会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将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谈，商讨台湾和南海等具争议性议题以及沟通的重要性。这将是美中防长自2022年以来的首度会面。请听报道。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将于5月31号到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防长董军预计将举行直接会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寻求管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在去年11月同意恢复两国的直接军事会谈。美中军方在那之后已进行会商，但奥斯汀和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晤，将是自从拜习会之后美中军事事务上最高层级的面对面接触。一名因事涉机密而要求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奥斯汀再次强调美中军方持续沟通的重要性，不只是在情势相对平静时相互会谈，在重要议题出现旗舰时的会谈尤其重要。奥斯汀上次和中共防长面对面会谈是在2022年，当时的中共防长是魏凤和。奥斯汀今年已和董军通话，这名美国官员说，奥斯汀也将提出地区与全球安全议题，这包括马尼拉和北京在南海的海上紧张情势与日俱增，以及菲律宾指控中国在具争议性的浅滩和岛礁动用水柱或阻挠航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今晚将在这场新加坡的安全峰会上发表重要演说，预料他将提及这些议题。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包括由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所主张的部分主权。虽然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国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权利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但北京当局无视这项裁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鉴于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正在加强敦促乌克兰的盟友和西方企业切断中共当局供应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渠道。本周五，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将在柏林发表一场讲话，呼吁西方企业进一步阻断俄罗斯的零部件进口。请听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周五将在柏林向德国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敦促西方公司阻止俄罗斯从中国或绕道中国进口关键零件。华盛顿此前已经警告，被发现为俄罗斯国防工业供货的中国公司将遭到二次制裁。由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已大幅加强在俄业务，美国的行动可能对这些银行构成影响。包括多位美国官员近期也指责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警告说北京可能面临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进一步制裁行动。根据《金融时报》分享的摘录，阿德耶莫将在周五的发言中呼吁，美国和欧洲必须让中共做出明确的选择，中国企业要么在我们的经济中开展业务，要么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装备军民两用产品，他们不能够两者兼得。克里姆林宫知道，只有在中共的帮助下，他才能实现其军事目标。阿德耶莫表示，我们联盟中的每个国家以及北约的每个成员国必须始终如一，明确地向北京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共帮助俄罗斯军工基地的做法是不会被接受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陪审团判川普34项罪名成立，共和党人说这是历史可耻的一天。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军证实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朝鲜导弹，命中率仅20%；
陪审团判定川普34项罪名成立，共和党人说这是历史可耻的一天；
美国乳牛禽流感疫情出现第三起牛传人病例。
纽约州州长除了禁止学生在学校用手机，还推动相关法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周三发布了一份非机密报告，说称对残骸图像的分析证实，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了朝鲜生产的新型弹道导弹。乌克兰军方曾证实该导弹的命中率仅为20%。法新社今天报道，五角大楼发表一份新报告指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朝鲜的弹道导弹。报告中并引用导弹碎片的分析，来证实一项平壤一直对莫斯科运送武器的长期指控。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报告中使用来源公开的影像，证实今年1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发现的碎片是来自一枚朝鲜生产的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指控平壤运送数以千计的弹药货柜到俄罗斯，此举违反联合国对这两国的一系列制裁。
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信息战持续受到关注。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安全事务年度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31号到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期间将发布2024年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其中，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战力和未来冲突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 Julia Wu 撰文分析信息战的运作原理、核心趋势，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信息战实力。他提到，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有能力产出极度可信的伪造内容，而且人类大多选择相信有助于强化他们既定认知和信念的叙事。这些现象让对抗信息战加倍困难，也让社会更容易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成功引发热烈回响的信息战可以对政府形成压力，促使政府采取不一定符合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政策和举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信息战产业可以是跨国产业，因此有必要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应对。
美国八家科技巨头英特尔、 Google、 微软、 Meta、 思科、博通、超威、惠普周四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产业小组 Ultra Accelerator Link， 简称叫做 UA Link， 制定 AI 加速器连接新标准，但名单却独缺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媒体指出，这是 AI 产业为了打破英伟达的垄断地位所做的最新努力。据报道，英伟达在这世界上几乎没有对手，作用 AI 加速器高达 80% 到 95% 的市占，其近乎掠夺式的高毛利已经引发了全美科技业巨头的排挤。超威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总经理诺罗德说，产业需要一个可以快速推进的开放标准，在开放的格式中允许多家公司为整个生态系统增加价值，同时允许初创不受任何单一公司的束缚，以快速步伐前行。 UA Link 推广小组提出一个新的行业标准，用于连接服务器中越来越多的 AI 加速器芯片。诺罗德说， UA Link 第一批产品将在未来几年推出。
据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已经放慢向英伟达和 AMD 等芯片制造商放慢向中东大规模出口人工智能加速器许可证的速度。同时，官员对这个地区的 AI 开发进行国家安全评估。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评估需要多长的时间，也没有具体定义什么是大规模出货。美国商务部去年十月把原本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芯片出口限制扩大到中东大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特殊许可，才能向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出口尖端半导体和芯片制造工具。部分知情人士说，过去几周，美国官员延后或没有回复根据规定提交的许可申请。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说，首要任务是保护国家安全。美国的部分担忧在于，中国公司可能会通过中东的数据中心获得这些芯片。美国一直采取行动避免先进半导体和制造设备落入中共的手中，担心这些技术会被用来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
美国近期爆发乳牛感染禽流感疫情，官员周四通报国内第三起跟这波疫情有关的人类染病案例，是密西根州的一名农场工人，此人是该州第二起病例。四月出现的第一起病例则是在德州。美国疾控中心 CDC 在声明中说，这三起病例都属于牛传人，而不是会让各界更担心的人传人。但 CDC 指出，前两个病例只有结膜炎等轻微症状，最新病患通报更典型跟感染流感病毒相关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这还是首例。这名病患的症状包括咳嗽但并未发烧，眼睛不适，眼睛分泌物多。此人接受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治疗并在家隔离，症状有所缓解。密西根州卫生当局说，这名农场工人未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卫生当局之前就已经建议会密切接触乳牛人的穿戴。
纽约州州长霍楚继本周初宣布投资改善青年心理健康后，周四又对媒体说，他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学生在学校里使用智能手机。霍楚说，他将在今年稍后推出这项法案，以便在明年一月开始的立法会上讨论。如果通过，学生将被允许携带无法上网但能够发送短信的简单功能手机。此外，霍楚还在推动两个其他相关的法案，一个是停止对儿童使用上瘾信息法案，主要针对算法信息流；另一项是保护儿童在网络上的隐私法案，目的是限制网站用户收集儿童的个人资料。这项法案禁止公司实施年龄验证流程，例如人脸识别或上传身份证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陪审团判定川普34项罪名成立，共和党人说，这是历史可耻的一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制造业活动五月份意外萎缩，结束了先前连续两个月的扩张局面，使中国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复苏的做法受到新的质疑。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下跌到 49.5， 比上个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回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以50作为荣枯线，指数高于50代表景气呈现扩张，低于50代表景气紧缩。五月份制造业 PMI 中的产出和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分别下降 2.1 和 2.3 个指数点，远远超过整体指数的降幅。路透社报道形容，中国五月份 PMI 是出乎意料的下降，显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持续影响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推出新刺激措施的呼声也持续。
在美国债券收益率周三攀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之后，周四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略为疲软，导致债券收益率走低，令担忧美国经济韧性会令美联储降息空间缩小的投资者稍感宽慰。美国商务部周四发布报告，在对消费者支出进行下调之后，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预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增长率从此前的 1.6% 下调到 1.3%。 在一份单独的报告中，每周失业救济人数也略有增加。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三触及四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后，又回落到 4.6% 以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早盘交易中走低，延续了近期跌势，继周三下跌超过400点之后，周四美东时间下午12:22截稿时又下跌超过300点。总部位于加州的商业软件提供商富赛时发布了悲观的预测，导致其股价下跌54点，跌幅 20%， 跌到217.16美元左右。拖累蓝筹股指数走低，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80点。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上周新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略有上升，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优势仍有持续迹象，应该能够继续支撑经济。在截止到5月25号的一周里，首次申请周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3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 21.9 万人。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为 21.8 万人。失业救济金申请报告显示，在截止到5月18号的一周里，追踪第一周后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持续申请人数增加了4000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达到 179.1 万人。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加息525个基点，导致整体经济需求放缓，劳动力市场正在稳步恢复平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经过两天的审议后，由12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宣布，他们裁定前总统川普面临所有34项罪名成立。当判决宣读完毕时，12名陪审员都面无表情。川普事后表示，封口费案审判是一场耻辱，而且是一场被操纵的审判。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纽约封口费案在经过陪审团两天的审议后，决定判处川普34项罪名成立。川普离开法庭后告诉媒体，这是耻辱，这是一场由一名腐败的、有争议的法官操纵的审判，真正的判决将在11月5号由人民做出。川普说，我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人，我们一定会继续战斗，战斗到最后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的国家已沦为地狱。他说，我们已不再是完整的国家，我们处于分裂的混乱之中，我们会为我们的宪法而战，这远远还没有结束。预计川普会再提出上诉。在判决出炉后，很多共和党人纷纷出面支持川普，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今天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一天，民主党人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根据一个已被定罪的重罪犯的证词，以荒唐的罪名判定反对党领导人有罪，这纯粹是一场政治行动，而不是法律行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也说，这项对川普的判决是彻头彻尾的闹剧，这是一场政治作秀审判，由一位公开支持拜登的法官主持，他的女儿也借着此案赚钱，陪审团来自美国最激进的县，荒谬可笑的指控和令人发指的陪审团指示保证了有罪判决。拜登何为川普疯狂的左派，为了继续掌权而不择手段，这完全是在嘲弄美国的司法系统。根据这34项指控，川普将面临最高4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因为毫无案底，川普不太可能会被监禁，只会被处以罚款或缓刑。法官莫坎目前已经把宣判日期定于7月11号，不过即使遭到定罪，预计也不会影响川普参加11月5号的大选。假如他能胜选，这项指控也无法阻止他上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四在华府会晤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坎贝尔周三才刚指控中共领导阶层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并警告北京可能面临西方更多的制裁。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华盛顿 DC 会见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回应这次会晤时表示，如果中共不减少援助俄罗斯工业，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告诉记者，这次会面是过去一年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竞争的密集外交一环，美国预期这样的高层接触还会继续。巴特尔表示，美国七大工业集团伙伴以及其他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都认为，中共支持俄罗斯不仅威胁乌克兰安全，也威胁欧洲安全。当被问到鉴于坎贝尔的言论，中共领导人是否会遭受制裁时，巴特尔不愿详述细节，但说若中国不缩减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美国准备采取进一步动作。坎贝尔周三访问布鲁塞尔时告诉记者，欧洲和北约国家迫切需要对中国的行动发出关切的集体讯息，我们认为的这些行动正破坏欧洲核心的稳定。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已加重警告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于去年12月发出行政命令，扬言制裁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金融机构。坎贝尔说，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在其领导阶层支持下，帮助莫斯科重建俄军基础，包括长城飞弹、火炮和无人机能力，以及追踪战场动向的能力。华盛顿在多次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军方提出警告后，今年4月制裁20家中国和香港企业。中共驻华府大使馆随后表示，北京依循法律规定监管军民两用物品出口，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预计周五在柏林的演讲中呼吁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遏制俄罗斯逃避制裁，并对中国的角色提出警告，强调美国去年12月发布的行政命令。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增长最快的划痕家电连锁品牌 Appliances for Less 现诚招特许经销商。
什么是划痕家电呢？就是表面上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的全新家电，功能完好，售价超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
为什么选择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的特许经销商呢？首先， Appliances for Less 经过4年130多家店面的经营，积累了这一行业成功的经验。
第二， Appliances for Less 有强劲的货源支持，和 LG 签订了协议， 拥有其 Home Depot 48小时退货华痕家电第一优先要货权，和 GE 也有销售协议，并和 Samsung 也有长期合作，货源充足有保障。
再有就是启动成本低，无需经验。特许经销商开店只需要8万到12万元的启动资金，根据店面的大小，其中包括进货、店面装修和牌照的钱。他们还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
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的特许经销商，轻松开店，放心赚钱。咨询电话844-564-6245。
844-564-6245。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